朋友，欢迎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今天的讲员是林慈信牧师，期待你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神，坚定地跟随神，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我不做这个，不要做啊。可是呢，就是说，假如在系统神学里面，我们只是做那个，只是做那个文化与圣经的关联性，而不很清楚的宣讲我们对圣经里面有一套真理这个信念啊。假如我们忽略了啊这个信念的话，那我们从事的系统神学呢，本身第一会缺乏了一贯性。The systematic theology will lack consistency. 也会失去了那个系统神学为了教会的任性 confession of faith, 教会的宣讲 proclamation, 那个的功能。因为系统神学我们不是为了学术而神学，我们是为了教会而神学。那为了教会神学，我们现在要很清楚知道教会的信仰。那最基本的信仰就是圣经里面有信仰，圣经里面有教导，有真理。好，第三点啊，我们说系统神学是 application, 是应用，是道德性的，就是说所有我们所做的事情在神面前不是顺服他就是不顺服他，所以没有一件事情在神面前是没有那个道德的要求的， an ethical obligation。 第四点，神是不可知的，因为他是无限的啊。可是当然他是也是可知的，那是昨天我们问题的第六点啊，因为他启示了他自己。那昨天我们问题的第五点就是说呢，神秘主义跟神秘或者奥秘不同的地方，神秘主义的问题是人只是用直觉 intuition 来寻求真理，那叫神秘主义。奥秘呢是圣经里面有的，神自己啊的启示里面告诉我们，隐秘的事情是似乎耶和华的，生命记29章29节。所以有奥秘是带到我们进入赞美，神秘主义是认为人单是或者主要的凭着他的直觉可以认识神，而且那个是基督徒正当去寻找神的那个途径，那神秘主义的最大的偏差。昨天我们说第七点呢，就是神的永恒性是说他是创造时间的，神对时间的 lordship over time,神对时间的掌管，神创造时间，神掌管时间，那个范围叫做永恒。所以永恒是超过于甚至乎无限的时间，永恒超过时间，永恒超过甚至乎无限的时间，无限的时间还是时间。神的 immensity 意思说神是无所不在，也同时超乎空间宇宙。好，第八点啊，神选择了当他从时间空间以外进入到时间空间的时候，他是用一个立约者出现的，也是一个守约者，立约者与守约者。 God is the covenant maker, God is the covenant keeper, 神是立约者，神是守约者。那这个是圣经的主题，旧约新约的主题，也是神从永恒进入到宇宙启示的形式。The form of revelation, 神是用什么的形式？他是用立约的形式。神用什么身份启示？他用立约者的身份启示他自己。当他从永恒进入到时间的时候，第九点，具体的思维方式意思什么呢？就是说人的四种状况：第一是人被造，第二是人堕落，第三是人得救，第四是人的荣耀。那在这四种状况里面呢，有一些的事情是不同的，比方说人有没有自由，人有没有苦难，啊，所以具体的，思维方式就是说，当圣经对人在这四种状况里面，假如圣经有区分的话 ，if the Bible differentiates, 假如圣经对人在四种状况里面有不同的地方，我们也要。区分 ，Where the Bible makes the difference, we make the difference. 在这四种的情况里面，四种状况里面啊。那当然在神在这四种情况里面都是神，那我们不能区分，神没有区分的我们不区分，神有区分的我们就说明了区别在哪里。比方说人在被造的时候，还没有堕落的时候，是他有这个选择与责任去顺服神，可是他没有啊按照神的要求去顺服神，所以他就失败了，就 failed the test。 人在堕落的时候是完全没有自由去顺服神，意思就是他没有这个力量，也不可能选择。第三，人得救的时候，圣灵再一次恢复给了我们这个顺服神的选择与责任，也是给我们能力。第四，到了永恒的时候，我们就只有选择爱慕神、敬拜神、顺服神。啊，这个是一个例子，一个 example， 什么叫做具体的思维方式。第十点，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有认识神的理性，爱慕神的心，然后站在神的公义那一边，那个意志啊，这个啊，神的形象在人堕落之后不是完全的毁灭，不然的话人不可能回应神的，无论是特殊启示或者普遍启示，所以人还有一点点的余种，就是有神的形象的余种。可是人不是完全，就是做了之后不是完全还是神的形象，那个乐观主义，那个也就是自然神学的错误，就是说人没有完全堕落，人是完全堕落了，可是神开恩还是把他的形象的一小部分一个余种放在人的心里，放在人的整个人性里面。好，第十一点就是说五方面去证明神的存在呢，都是没有说服力的，因为他都是要人的理性作为真理最高的裁判者。最后第一天的第十二点啊，神认识他自己，那个是最原始的 the primary 神的知识。我们认识神跟神认识神不一样，我们认识神是回应神所启示的，所以人没有可能按照神的自我认识去认识他。可是既然神启示了他自己，神要我们认识他这个行动，所以认识他是一个有道德的要求的。 Knowing God is an ethical act， 认识什么？认识他所启示我们的那些。 So the content of the knowledge of God 是神所给的，认识神那个知识的内容是神所指示的，神所 prescribed 的。认识神的那个范围那个层次也是神所限定的， the limit to which we can attain 啊，我们能够认识神到什么程度是达到被造者可以认识的，无论是堕落是不能了啊，得救了可以认识神，到了被造被赎的人可以认识神那个程度，永远不会达到神认识他自己那个程度。所以认识神本身是他要求的，认识神那个内容是他所指定的，在他的启示里面，认识神到什么程度也是他限制的。其实这三方面还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是认识的对象 object of knowledge 是那一位选择了启示立约的神，守约的神。而正是因为神是耶和华，他是主，他是亚伟立约的主，因此呢我们认识神 knowing God 就是一个回应他的约顺服他的约的一个行动。 knowing God is covenant obedience 啊，所以我再说哈，认识神是一个道德的一个行动，没有中立的 no neutral response， 人对神的 response， 人对神的回应永远不是中立的，不是顺服他 obedience就是不顺服他 disobedience， 认识神敬拜神爱慕神信靠他trust and obey 是那个 proper covenant response， 人对神的约的正当的回应，也就是说顺服 obedience。 我为什么常常要强调那个呢？ 你说我都听过了，都是很 obvious 很明显的，就是因为很多的社学跟神学不是朝着这条路去走， 他们凭空的先弄了一个架构出来，啊，无论是用中国文化或者西方文化，然后呢，就，然后再找一些他自己选择的一些的点，啊 ，points， 跟圣经来对话。所以我们从头说，认识神，从事神学，本身是一个神要求我们 demand 的一个任务 obligation。所以认识神、读圣经、做神学是一个道德的行动，啊，就是说有义或者不义，钱或者不钱，敬钱的钱，啊，不钱不义就是 suppress the truth， 压抑真理。好，我们来温习昨天的功课，也是12点。第一，罗马书第一章给我们两方面神的启示 ：A， 透过被造之物，那个是 God made plain to us， 神向我们显明 ；B， God made plain in us， 神在我们里面显明他自己。一个是在外在的，一个在人的里面的。第二点，普遍的启示是足够的。什么叫做足够呢 ？sufficient 呢？就是人无所屈伪，无所推诿，人没有 excuse。所以人的心灵或者理性的深处是知道神。第三，我们传福音是对心说话，意思就是说在人的论调下面有他的信念，信念下面有他的预设 presupposition，啊，我再说他的论调，他的 opinion 下面有他的信念 conviction， 他的 conviction 信念下面有他的预设 presupposition， 或者预设可以叫做 paradigm 代模，模式的模，或者叫做宇宙人生观，宇宙人生观下面是他的人，人自己，人的心灵。所以我们最重要是对心说话，传福音要向心说话。可是很多时候我们要帮助一个不信的人从他的意见或者是论调来看他的信念或者他的宇宙人生观或者他的预设，然后来看他的心，我们帮助他一步步的深入到他，而他的心那个层面里面，他也是我们每一个人要向神负责。好，第四点，人人都认识的是神，是神，是圣经的神，是耶和华，是真神。啊，既然神启示他自己在自然在人心，因此人的里面所认识的不是一个模糊不清的神的观念，乃是真神耶和华他自己。那这一点呢，也是福音派的神学家常常是妥协掉的，啊，那我们就说人在心里面认识有一个神的观念，那这个不是圣经所讲的。所以人永远要问的一个问题，终生要问的一个问题是 What have I done with God？ 啊，神既然已经启示他自己，我怎么对待这个神已经在我里面在宇宙中的启示？而那是神耶和华，而不是一个很 vague 的模糊不清的神的观念。那第五点，自然或者是普遍启示，那个是神所给的，啊，人的回应，人对自然启示或者普遍启示的回应，那是文化、宗教等等。而文化、宗教既然是人对神的回应，人对神普遍启示的回应， 那人的文化宗教就不是神的普遍启示本身。我要区别的是神的启示，神的普遍启示跟人对神的普遍启示，这两个是不同的。我们不要认为人对神的普遍启示就是神的启示。那在一些当代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所写的文章里面有这种的混乱，比方说我们说道家或者儒家是神的自然启示，那是不对的，是人对神自然启示的回应。不然的话我们就把老子跟孔子呢就当作是神的启示。那老子跟孔子或者任何一个文化哲学宗教都有它的错误，都有它的限制，有它的歪曲 distortion 啊。所以文化哲学宗教是人对神普遍启示的回应，而不是神普遍启示 itself 本身啊。我们看这些当代的最有分量的中国大陆基督徒知识分子写的书跟文章的时候，你注意这一点啊，你注意这一点，把它分出来。而人既然是回应神的普遍启示，他总是有这个压抑真理的可能性。所以每一个文化都有这个试探引诱 temptation 来不接纳不顺服神的普遍启示。意思就是说每一个文化都有这个试探引诱建立一个人本文化 man-centered culture， 而中国的文化是最高的人本文化之一啊，西方的现代科学理性文化也是最高的人本文化之一，回教也是一个。而对这些所谓有高度文化传福音护教相对来说也是最困难的，也是最需要花时间的。那我这个高度并不是说superior 不是超越的意思或者优越的意思，那是说它发展到一个很高的程度而已，因此呢人的骄傲也相对来说比较大比较重。第六，在人的堕落之前，也就是说在第一种的状况之下，神不但是有给普遍的启示，还有特殊的启示。那昨天没有好好讲的就是说在堕落之前神的普遍启示人是不知不觉受的接受了，圣灵是在工作啊，圣灵从创世纪第一章就在工作了哈，在运行在水面上啊，神创造的时候圣灵是在而且是参与的。那人既然被造了成为有活有生命的灵啊，那圣灵也不断的是托住而且是见证在人心里面为神的普遍启示见证。不过呢亚当既然没有犯罪，在这方面呢是很自然的 natural second nature to him 啊，对他来说是他不需要不加思索就有就有圣灵的见证，他也回应。可是除了堕落前的普遍启示，也就是不知不觉的接受了这个普遍启示以外，堕落前还有神的特殊的启示。特殊的启示是包括三方面的使命跟一个的禁止，生养众多家庭管理大地工作文化还有休息安息跟敬拜神的喜悦跟敬拜。禁戒就是不可吃那个分辨善恶树的果，而这个是一个神按照他的旨意他的永恒的旨意来考验人的，可以说是一个 probation 一个考试，在神学上称为行为之约 covenant of works。 那人既然失败了，在创世纪第三章之后呢，神就开始施行他的永恒里面所计划的恩典之约。好，第七点， 在堕落之后的普遍启示跟堕落之前的普遍启示同样是在人心中，同样在大自然啊，那还有历史了，这个宇宙里面包括人类的历史，不同的地方就是，既然在堕落之后神开始了恩典之约的救赎的计划，堕落之前是神的行为之约的救赎的计划，人失败了，堕落之后神就开始施行 administer 他在永恒里面已经计划的恩典之约。既然如此，所以在堕落之后的普遍启示呢，加上两个因素，就是神的愤怒，罗马书第一章18节，跟神的恩典，比方说神给挪亚的天鸿。第八点，因此我们可以说，整个人生，人类的整个人生，整个生活是 covenantal， 是有立约回应神的约这个性质的，整个人生就是回应神的约，也就是刚才我们说的神学是有道德要求的， All theology is ethical， 因为整个人生的每一部分，我们的思想行为，我们的动机，我们的态度，都有神向我们的要求。 All life is imprinted with God's moral obligation、啊、所以没有一件事情是中立的，我们吃饭也是为神的荣耀，或者是不是为神的荣耀。第九，宇宙里面每一个事实 all facts every fact 是有它的启示性的， every fact is revelational， 意思就是说没有一个事实，无论是我们在科学里面去研究或者历史的记载，没有一个事实是中立的，是 neutral 的，或者是只是事实 mere fact，因为神既然在宇宙中也在人心中启示这个普遍的启示，所以每一个事实都是指向神， All facts point to God。 那这一点呢，盼望同学们我们继续的去思想啊，慢慢的应用在我们的我们所从事的专业里面。第十，那既然人是压抑或者是阻挡真理，那需要圣灵来重生我们，我们才真的能够认识神，我们才能够正当的回应神的普遍启示，正当的回应神的特殊启示啊，人需要重生才能够正确的正当的 properly and correctly 啊 respond to God's general revelation and respond to God's special revelation，才能够正确的正当的回应神的普遍启示及他的特殊启示。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呢，这件事情里面呢，圣灵是给我们两个，第一，圣灵给我们亮光，意思就是说圣灵光照我们认识真理，这真理包括神的普遍启示，包括神的特殊启示。所以基督徒重生的时候恍然大悟两件事情，第一是关乎神的存在，第二是关乎我们罪跟我们需要救恩。 okay， 那这个是圣灵所给我们的第一件事。第二，圣灵同时给我们 sight 啊，能看见这个能力，这个 capacity、啊、第一是给我们认识真理，那是亮光、啊、第二是我们的眼开了，使我们能看见，一个是光，一个是能看见，都是圣灵所赐的。第十一，人成为基督徒才能成为有神论者，意思就是说不认识耶稣基督的就不认识父，对不对？耶稣说你认识我就认识父，意思就是说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才可能做一个真正的认识神的一神论者 a theist。 因此呢，神学系统神学正统的系统神学的教义 theology 是要来引导 guide 哲学、科学、人文科学。因此，昨天没有说的，因此在11、12世纪的时候，当英国创立牛津大学 Oxford University， 法国开始巴黎大学 The Sorbonne 的时候，大学 University 的理想是什么呢？ University 一而众， University 一众， One and many， 一个科就是神学，在 verse 在众科中间的核心。 Theology is the queen of the sciences， 神学是众学科的皇后哈，是他的核心，来带领众科。那可问题是，当时的神学是受了阿里斯多特的 The Form Matter Scheme 啊的哲学呢啊，影响了当时的系统神学，不是真的按照神的启示来进行的。意思就是说，当时的哲学呢，不承认人堕落之后理性也堕落。把理性当作没有堕落来对待，意思就是说理性可以去证明神的存在。因此呢，从那个时候开始，虽然理想是好的，可是实际做出来呢，从 Aquinas 经验哲学 Scholastic Philosophy 到文艺复兴 Renaissance 到理性主义17世纪 Rationalism 18世纪的经验主义 Empiricism到康德跟19世纪呢，一直下来呢，我们看见 Francis Schaeffer 叫这个叫 Line of Despair 啊，就绝望之路啊，一级一级的下降，到了今天的虚无主义，也就是后现代的解构主义 Deconstructionism。 第十二点呢，我想澄清一下，自然神学跟自然神论这两个名字是不同的。自然神学 natural theology 就是说，我们认为人的理性可以认识神，也意思就是说理性没有堕落。那有一些自然神学家呢，他是不知不觉的假设了人的理性没有堕落。阿奎那是很清楚的说明人的理性是可以认识神的，所以他比较是 conscious， 比较知道他在做什么。那有一些的呢，就基督徒呢是不知不觉的，在他的思路里面啊，没有想通了，人的理性其实也是堕落了。所以这一种的自然神学，或者说这一种处理神的普遍启示的方法，可以称为自然神学。可是我们正统的基督教基督徒应该可以 reclaim 重新的用这个名词 natural theology 自然神学，或我们的意思就是刚才所说的，神在宇宙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事实都在启示他自己，也在人的心里面最深之处启示他自己。因此人人都认识神，可是人人都压抑真理，那这个是合乎圣经的自然神学。问题是当我们回到我们的大学看我们的世俗的书的时候，自然神学一般的用法是指那些没有清楚处理人的理性堕落那种的自然神学。 Natural theology usually does not assume that man's mind has fallen。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收听基督教要理的节目，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